曹操采纳了荀攸的计策，一方面下书江东，一方面兵进江陵。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了，非把刘备灭了不可，然后孙权再以归降他，自己好一统天下。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，谁还撒嘴呀？曹操这一举兵好威风，83万人马，他诈称100万，是水陆并进，传奇同行，西接荆峡，东连岐黄，扎营300余里，好大的气魄呀！东吴早就听到禀报了，孙权与他手下的这些谋士心情都非常紧张。孙权立刻把所有的文武全请来了，干嘛呀？商量商量，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听说他把刘琮也杀了，是唾手得过了荆襄，把刘备赶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这荆襄一丢，孙权呢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因为荆襄可以说是他江东的大门呢，这门没了，这家里头能太平吗？他把文武找来了，这么一商量，说原来呀，我本想是各居各地，也就是说各得其所，你曹操在你许都那儿待着，我也不轻易的侵犯你，你呢也别到我江东来，现在看不行了，曹操得过荆襄，他就想拿江东六郡，这准是这么回事了。你别看人家刘备人马不多，但是呢他敢于与曹操抗衡，居然跟曹操打了好几仗，据说在新野和博望坡把曹操给烧的是焦头烂额，孙权挺佩服。那么现在刘备被曹操给追到江夏去了，现在曹操是兵进江陵了，他虎视眈眈，咱们应该如何对付啊？众文武互相看了看，是各怀心事，大家不约而同的这目光都集中到鲁肃鲁子敬先生的身上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鲁肃来到东吴之后，孙权将军把鲁肃带为上宾。大家知道鲁肃这个人非常了不起，看看他是怎么一个打算。鲁肃是出班贡首啊，将军呐、我有一言奉告，说是荆襄啊跟我东吴接邻，我们是邻居，那地方江山险固，民风良俗啊，如果说将军您若得荆襄九郡，乃帝王之资，霸业之郡，如今刘表新亡，刘备大败，我想借此机会向将军您讨一支令，到江夏去吊丧，以吊丧为名，我去安抚一下刘表的旧将，然后我再劝说劝说刘备，使刘备呢能和将军您联合一处，那么他要是真的跟咱们联合起来，同心一意共破曹兵，将军呢、您可以一举安定天下。我去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刘备探听曹操的虚实。你别看刘备的势力不大，哼，这么大的东吴得主动找人家联合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刘备就带着那几千人就敢跟曹操打了这么些仗，你东吴力量很大，但是呢还没跟曹操见过一阵呢，现在东吴啊猫不清曹操是怎么回事。子敬这一提是正中孙权的下怀。子敬啊，那你想什么时候动身？我想明日就走。赶快准备厚礼。子敬领命就去安排去了。这时候下口的刘玄德在干什么呢？ 和孔明先生以及刘琦公子正在一块那商量事儿呢。因为曹操已经兵进江陵了，听说还给东吴下了一封书信。刘备就问孔明啊，先生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孔明想了想，主公，现在曹操的势力太大了，咱们不能与他针锋相对的抗衡啊。就是咱们这些人马，包括刘琦公子在江夏这所有的水陆军兵，也不过一两万人呗，想正面抵抗曹操不行。怎么办呢？咱们得呀，接连东吴，就是跟孙权结好，也就是联盟的意思吧。咱们想办法让东吴跟曹操开战，主公您呢就等着渔翁得利，这叫鹬蚌相争啊。东吴的孙权在南边，曹操的人马在北边，如果要是南军胜了，咱们就把曹操灭了，如果要是曹操胜了，咱们就借机把江南得过来，然后回过头来再灭曹操，您的霸业可成，天下可定，好吗？这三方面的这些谋士啊，都研究其主公的霸业。曹操的谋士给曹操出主意，让曹操联合东吴孤立刘备。鲁肃给孙权献计，让他联合刘备共同抗曹。诸葛亮让刘备借东吴的力量保护自己。反正曹操和刘备啊，这俩人都看清楚了，目前要成霸业，联合东吴是胜败的关键。孔明先生这一说呀，把玄德给说乐了。玄德乐什么呀？他心想，孔明先生也是尽往好处想啊，他这是宽慰我呢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人家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？人家东吴多的势力，六郡八十一州，文武云集呀，是民心归附。您再看看咱们，说着跑人家刘琦这合兵一处来，咱那兵在哪儿呢？前前后后全归到一块儿，哼，一千来人，就仗着人家刘琦这些人马呢。人家东吴找咱们联合，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。人家交咱们这穷朋友干什么？玄德的这心事让孔明先生给看出来了。主公，我说的话您不信吗？先生，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？怎么不能啊？主公啊，孙权要不来联合主公您，他也不好办。您别看江东有长江之险，民风良足，又设立了招贤馆，招去了好多文武名人呐。但是现在孙权将军呢，比主公您还担心呢。他继承父兄基业之后，鼎足江东，想一统天下。可是现在这长江险不了多少了，已经被人家曹操给占去一半了。咱们这个江夏呀，可说是东吴的大门呐，如今曹操已经打到了大门前了，孙权所担忧者就是曹操啊。因为孙权势力再大，他也大不过袁绍，袁绍都让曹操给灭了，孙权他怎么能不担心呢？特别是现在荆襄已落于曹操之手，曹兵长驱直入，如今据我看呢，东吴的文臣武将心也不能很齐呀，所以我说他能够来联合主公您。您别看咱们兵微将寡，可是咱们跟曹操已经见过几仗了，如今咱们没有负担，那就是说能打我们就打，不能打我们就走啊。东吴他能走吗？他走他把六郡八十一州交给谁呀？为此呢， 我想东吴能够派人来探听虚实，他要想探听曹操军情之虚实，一定要找主公您。哦，玄德越听越高兴，哎呀，军师这番话说的真叫人敞亮啊，但愿如此，不过可能性不太大哟。为什么玄德这么想呢？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，就我这千八百人，这几员大将，人家东吴能来联合来吗？反正军师这么一说，我这么一听就得了。要说联合有可能呢，那咱得主动去找东吴，咱好以逸待劳。您别看咱势力不大，架子可不小，可这话玄德没说出来，但愿得盼着东吴能来个人，但是啊，哎，也两说着吧。玄德这话刚说完，有人来禀报，说是东吴鲁肃鲁子敬先生来到江夏吊祭。哎呦，东吴真来人了，一下子把玄德给惊呆了。他瞪着那惊疑的目光瞅着孔明先生，孔明一回头问公子刘琦：“公子，过去咱们荆襄和江东有通吊之礼吗？就是说三节两寿、婚丧嫁娶，互相都派人，或者是祝贺，或者是吊唁，有这个来往吗？”公子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那么说孙策将军故去的时候，刘荆州曾经派人去东吴吊祭过吗？没有啊。先生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荆襄和东吴啊有世仇，孙坚老将军不是就死在我们荆襄了吗？哪儿还谈得上什么通吊之礼呀？哦，孔明点了点头。要是这么说呀，鲁子敬此来是以吊祭为名，实际是来打探曹营军事虚实来了。刘琦一听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先生，我见他不见他？哎，你得见呢，人家这么老远来了，吊祭刘荆州，你必须呀像迎接上宾那样把他接进来。如果进来之后鲁肃要是问起皇叔来，你就可以领着他呀来见我家主公。哦，好，那我去更更衣吧。刘琦换衣裳去了，孔明这功夫告诉玄德：“主公，您要是一见鲁肃，他必然问起曹操军营虚实的事情，您就说您一概不知。他要是再三追问，您就让他来问我，别一开始啊就让鲁肃见我，最好您推脱推脱。”玄德一听：“先生，那是为什么呀？”哎，他这是来找咱联合呀，咱必须得这样啊。也就是说，东吴要想弄清楚曹营的虚实，他必须得问咱们。他既来问咱们，实际呀，就是想和咱们来联合。主公，您知道吗？您别看咱们人少，咱们在这儿给他东吴看着大门呢，就是说咱们等于守着江东的门户一样，如果大门一破，他那东吴就算没了。所以他来找咱，他不是来找咱吗？咱就得有个样子啊。啊，玄德笑了：“那我明白。哎，先生，鲁肃这人怎么样？您见过吗？”“我没见过，不过我听说过，这个人为人很忠厚。鲁肃啊是临淮东城人士，我听别人向我介绍过，他家中豪富，此人是文武双全，才华出众。他平生有个最好的朋友，就是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呢，他们两个人有群米之交。怎么个群米之交呢？有一年周瑜啊带着人上鲁肃家去借粮，鲁肃家里有两群米，一群是三千斛啊， 当时是一壶十五斗，这是多少斗吧？说借好听，实际就把这群米送给周瑜了。鲁肃、鲁子敬和周瑜呀、是一见如故，就成了至交了。后来公瑾呢推荐子敬辅佐孙权，孙权将军敬鲁肃如师长啊，好似他的左膀右臂。今天江东能派此人来，足见江东对曹兵看得至重啊。主公，您就见一见这个人吧。好，先生，那您请回避吧。
孔明到后边歇着去了。
这时候鲁肃在城外边等了半天了，一点信儿没有。他问手下的从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通报的不是早就进去了吗？怎么到现在没音信呢？是让咱们进下口不让进呢？旁边这些人一听啊，先生，要按我们想啊，咱们都多余来，因为咱们跟荆襄有仇。您想想，突然间咱们来了，人家能接待咱们吗？我看呐、还不如回去。
哎，
鲁肃摆了摆手，岂有此理呀、咱们既然来了，怎么这样稀里糊涂就回去呀、咱们怎么也得见一见。有些话鲁肃跟手下的这些人没法说，心说你们以为我真来调剂来了，我是以调剂为名探听曹营之虚实。无论如何，今儿我在下口这儿得见见刘备，见见孔明。你们知道什么呀？正在这儿说着话呢，就看城门开了，由里边出来好些人，为首的正是公子刘琦。刘琦一见鲁肃十分客气，承蒙先生登山涉水来到下口调剂先父，这我心里都好过意不去。
哎呀呀，
鲁肃赶忙还礼，公子啊，本当我家将军孙仲谋亲自前来呀、因国事多忙不得脱身，所以委派鲁肃前来调剂。说着话一块来到灵堂，刘表的坟不在这儿，但是这供着灵牌呢，因为那身份在那儿呢，刘荆州嘛。鲁肃亲自调剂，调剂完毕之后，刘琦把鲁肃先生让到客厅待茶。落座之后寒暄了一气，说着说着这话就归了正题了。
哎，公子，
我听说皇叔刘备寄居于此吗？刘皇叔住在您这儿吗？
公子刘琦差点笑了，
心说孔明先生，我算服您服的家了。看见没有，正是按着人家孔明先生说的那样来了，问我叔叔呢。
啊，子敬先生，我家叔父正在此处。
哦，公子啊，我能不能请求一见？
可以呀。
鲁肃先生要见，来来来，我陪您前往。
哦，多谢公子。
刘琦陪着鲁肃来见玄德，
一见面，哎呦，鲁肃是躬身一揖呀、一揖到地。我久仰皇叔大名，轰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
玄德也赶忙客气几句，子敬先生，您这是过奖了。玄德不知子敬先生何时驾到，是有失远迎啊！岂敢岂敢，鲁肃奉命特地前来调剂刘荆州，听说皇叔在此，我是专程拜谒，不敢当，请。让到屋里落座，叙谈了几句。鲁肃先生一学嘛，怎么没看见孔明啊？没在这儿。我问问他，不能直接问。
皇叔，我听说您曾经与曹操开过数仗，打好几十次了。据说皇叔挤退曹兵，但不知现在曹操兵屯江陵，其军情虚实若何呀？
哎呀，子敬先生， 刘备兵危将寡呀，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？曹操的人哪位到啊？我就先逃走了。
哎，皇叔，您可太客气了。
我子敬虽然身居东吴，但是我耳朵里已经都灌满了。听说皇叔您不忘用火，火烧曹兵，烧得他焦头烂额呀，然后火烧新野，把曹兵烧的是魂飞胆丧，这我们都知道。
哎呀，子敬啊，不瞒你说，那是孔明先生用计。如果说您要是打听曹操的军情虚实啊，只好问孔明。
哦，对对对，皇叔，但不知孔明先生何在？这人在哪儿呢？
哎呀，最近孔明身体不大好，他不想见客人。
哎呦，鲁肃更着急了，心说无论如何我得见着啊，这是不是客气话呀？还是有挡驾的意思？最好都别见呢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要来到这会儿，连孔明的面都没见着，我回到东吴怎么见将军交代呀？
既然孔明先生有病在身，我更应该看一看了。
啊，不不，现在已经好了。
来人呐，请孔明先生来。
功夫不大，连龙一挑，孔明从外边进来。孔明和鲁子敬两个人呐，互相闻名，从来都没见过面，今儿个一见，双方都拱手施礼，是互相打量。子敬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，但是神态清新，潇洒飘逸，这真是伟大英雄，能本色，是真名士，自风流。孔明见鲁肃也就在30岁上下的年纪，身高7尺开外，面如冠玉，双眉带秀，二目有神，鼻直口正，两耳有轮，海下飘洒，一步漠然，头戴鱼尾冠，身着蓝袍，腰横锦带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一双粉底缎靴。两个人一见面都很客气。鲁肃说，我久仰先生的大名啊，总想拜谒，可是呢没有这机会，今日幸得相见，真是我生平之幸啊。听说先生出的隆中辅佐皇叔，屡败曹兵啊，博望用火，白河用水，杀的曹兵心惊胆战，今日曹操统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取荆襄，兵进江陵，但不知其军情虚实，也不晓得先生您对今日安危是怎么一个看法。
啊，子敬啊，曹操奸计两仪尽知啊，说曹操他要想干什么我都知道了，但恨力所未及，我们姑且暂避，就是我们的力量还不行，所以呀、啊、躲着他点儿，我们这才来到了夏口。
哦，但不知皇叔与先生下一步作何打算？鲁肃这意思就是说你们长期就在这儿住着啦？
啊，我们不过在这儿小住几日，整顿整顿人马，然后我们就离开此地喽。
哎呦，子敬心说，我来的真是时候，再晚来一步啊，孔明和刘皇叔还就走了，那不麻烦了。
先生，先生与皇叔想离开夏口到哪儿去呢？
哦，我家主公说，我们想去投苍梧太守吴臣。这苍梧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广西梧州市。
哎呀，先生，苍梧地处荒凉，人稀粮少啊，那个地方并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呀、啊。吴臣本身都很难保，怎么能够容得了皇叔与先生呢？
啊，子敬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到苍梧去呀、啊，也不过是个权宜之计，我们是别有良图，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别的打算。对不起，不能告诉您。子敬把双眉一皱，孔明先生，与其您去投苍梧，不如和您家主公一起到我们江东。
我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我家江东孙权将军那比吴臣可强多了。孙将军待人至善，他是求贤若渴，特别尊敬人，特别喜人才，特别重用人。如果先生与皇叔能够和我们东吴结盟，我们可惧曹兵啊，咱们两家要是联合起来打曹操多好啊，不比您这么到处乱跑强得多吗？玄德一听高兴了，心里说，军师您赶快答应吧。孔明先生啊，偏偏的就是不点头，可贵就在这儿呢，这就叫求人之事很急呀、啊，故作不屑求人之态。别看我想求你，我还拿出个不在乎的样子来，心里边是十分要紧哦，可是嘴里却十分迟疑，我就是不说。子敬，我家主公与孙将军无旧啊，就是过去不认识，没来往，我们怎么能去投孙权呢？还是到苍梧去吧。哎呀，子敬有点着急了，他赶忙站起来，冲着玄德皇叔：“您就放心吧，和我家将军孙权联合，那是万无一失啊！您不必到苍梧去。”要不这么着吧，孔明先生，您跟我一同到江东走一遭，见见我家将军，您看怎么样啊？
这个孔明先生打了个沉，玄德就明白了，因为孔明先生已经告诉的很清楚了。这时候我得说话了，
哦，不行不行，子敬，我可离不得我家军师孔明先生，寸步也不能离，因为我敬孔明先生如师长，朝夕向他请教。现在曹操兵进江陵了，我心里头没有主张，我家军师要走，那怎么能行呢？绝不能叫他去。
哎呀，皇叔，您尽管放心，多则十几天，少则三五日，我必由江东把先生给您送回来。
那也不行。呵，玄德是说什么也不让啊，这真是请之再三，推之再四。
孔明一琢磨呀，是火候了，给玄德递了个眼色，
玄德点了点头，要这么着吧，子敬，你一定要请孔明去，让他今天晚上去，明日就回来。
子敬一听，那哪行啊，那不把先生给折腾病了，江东这么远，哪能到那儿立刻就回来，也得住几天呢。孔明先生不能不说话了，
主公，既然子敬这么诚恳让我到江东去见见孙将军，我只好去一趟，您不必惦念，我去几天就回来，主公您就答应了吧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子敬笑了，孔明先生说的对，皇叔您就答应了吧。
玄德皱了皱眉，既是子敬一番苦求，我只好答应了，但愿军师您是早去早回。
子敬一听，哎呦，多谢皇叔，
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到江东，这才引出一段舌战群儒。